第十七章，他仍继续讨论祈祷三级并研及其效果。此外，并指陈有想象与记忆所生出之阻碍。对于这节祈祷，对于在这节祈祷内灵魂所应做的事项，更好说天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事项，我们已说的不少了。在这里是天主充当了园丁的职务，他愿意灵魂完全享受，我们的意志这时也只有接受这个境界所充沛的恩惠，而慷慨地让天主上智来做他愿意做的一切。当然对这一点是需要勇敢的，实在地说，在这种境地，灵魂是充满了过度的快乐，仿佛只有一缕细线系着生命。啊，多么幸福的死亡啊！神父，是的，我以为那时我们当慷慨地委身在天主手里，他愿意带我们的灵魂升天吗？很好。入地狱吗？他也没有什么难过，因为既然有他的至善作陪，便是无往不加。愿意完全使他脱离生命吗？他在希望，愿意留他千年，他也同意。至尊天主真能如自己的财产一样的随便处理他。这样的灵魂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但完全属于天主，他什么也不挂虑了。当天主提拔一个灵魂到如此崇高的祈祷时，他将要完全不属于自己了，能完成更大更多的事项。这些行为不过是本有的结果，他一点也不费事的就能完成这种工作。我看见天主这样全备的做了园丁，我止不住的在惊讶。天主除去让他享受快慰、呼吸花香以外，并不留给他任何工作，只是短促的一次顾盼，虽然为期甚短，就能使这水源之主大量的分发这股水流了。可怜的灵魂虽然用尽了力量，恐怕经了20年的努力也不能达到这种境地，而天上园丁不过在一刹那就完成了。天主使果实生长成熟，以便灵魂能从此自给自养，这是天主圣意，然而他却不准许他分给别人，直到他已经因着食物茁壮了而后已。如果他喜欢给人，他则不能获得利益，他绝不会从他给予的人手中获得什么。他支持养活别人而使自己受害，他恐怕正冒着自己饿死的危险。明眼人看过这点东西，他们应该做更切合的适应，比我说出的式样更好。为此，我这里不必絮絮叨叨的来动脑筋了。在这集祈祷的德行比前集在安息祈祷中的德行自然是更坚实的，灵魂也知道这一点。他看见自己已经全变了，他因着花香四溢而完成了这伟大的工作，但却不知道是如何完成的。天主愿意使花儿开放，是为了使灵魂知道他有德行，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看出这些德行并不是他以力行就可以获得的。实在他很多年都不能获知他们，然而如果天上园丁加恩，那都不过是转瞬间的事了。在这里他的谦逊也较在前集里更大更深，他看得清楚他为获知谦逊什么事也没有做，他只是同意天主如此做事并愿意接受而已。在我看，这种祈祷是整个灵魂与天主明显的结合。但是我也认为在这里天主也愿意让官能了解并玩味他这是做的大事。是的，在意志简历与天主结合的这种祈祷里，这是屡次而又时常发生的事情。神父啊， 我之所以这样说，乃是为了使您知道这是可能的，并且也是为了使您了解您是在什么时候享受着它。因为我是一位愚者，所以我才在这里说出。灵魂懂得他的意志是被拖曳着，也享受着快乐，也只有他在享受极大的安静。理智与记忆是有自由的，他们可以做事，并可以专心做爱的工作。这种情况在我前面所说的安息祈祷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但是却有部分的分歧。在那里，灵魂是不敢动一动的，他像玛利亚似的享受轻浮。在这里，他则能完成马尔大的任务。我们可以说，他是同时在做着工作与默想的生活。他能做爱的工作，也能做相称自己身份的事情，以及读书等等。他清楚地看见，他还不能完全控制官能。他也懂得灵魂最好的部分还在另一件事上。在这里，他仿佛是正一个人同别人谈话时，另一个人又来和他恳谈，他不能对双方结语以完全注意一样。这是一种看得很清楚的情形，无论谁占有了他，就要占有一种愉快与心中的欣慰。灵魂只要在寂静里，并脱去了俗物的羁绊，他立刻就奇妙地准备好了享受最圣洁的安静之乐。他好似是一个满意自己的食物而不再感到需要吃饭的人，他的胃口很畅快，而不想去取用一切食物。但是如果他只是看着这些食物不错，而却不甘心地去取用它，其实他是不会因此而得到十足宝玉的。同样，灵魂在事物中也找不到一点快慰，他也不愿接受世俗的一点快乐，因为他在本身一方占着最能满足他的一员，即天主。更多的享受天主，是既满全他的愿望，更多的咀嚼同天主在一起的快乐，这就是他所愿望的事情。还有另一种结合，虽然不如我们正在讨论着的第三种水那样，它并不是完全的结合，不过比较我已说完了的那种却更加齐全。如果您没有它，天主一定要完全赏赐您的。如果您看了已经写过的这点，并且您也了解它是什么，您一定感觉很快乐。因为从天主接受一种恩典是一个圣宠，而了解这种恩典又是另一个圣宠，能解释并叙述它的特点，这则是第三种圣宠。第一种圣宠为那灵魂无恐无惧地行走，勇敢地在天主之路上前进，并将一切事物践踏在脚下，已经是足够了。然而如果能了解这种恩典，那则是更有裨益的，并且也是特恩。接受这种特恩的每个人，他们应当向天主投递他们活泼的谢恩行为。没有这种特恩的，他们也应该感谢天主，在使我们得益的目的之下，给予了地上其他的人这种特恩。下面我要叙述在这种结合中所发生的事项，特别是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项，因为我屡次获得这种特恩。我感觉天主仿佛占据了我的意志和理智，真的，理智这时已经不辩论了，他只是忙着享有天主。他观察目存这样多的奇妙事项，他已经不晓得在何处注目了。故此失彼，无论哪一个，他都不能恰如其分地清楚地认识他们的。我想在这时，记忆与想象还是自由的。记忆一理会了他的伶仃，他便立刻与赞美天主宣战，并企图捣乱一切。我对他实在神疲而恐怖。他既如此地给我捣乱，我很多次恳求天主， 在这样幸福的时候给我将它拿掉。我屡次这样祈祷说，天主啊，什么时候我的官能才能齐心协力地来称扬您的伟大呢？什么时候我才能静止凝神而完全控制住自己呢？我看见罪恶加给我们的害处，它使我们屈服，使我们不能实行常常挂心天主的志愿。有一件事是我时常遇上的，并且到现在还依然存在，我记忆得非常清楚。我看见我的灵魂牢尽心力，愿意与他所见的最好部分结合为一，然而他不能达成目的，因为记忆与想象向他兵力交攻，阻挡他达成这种计划。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官能相助，进而连作恶的力量都没有，不过图示骚扰而已。我再重复一句，他们是不能作恶的，因为他们既无力量而又不能静止。在这种场合中，理智是一点也不帮他们的忙的，他们总不停留在一点上，常是跑来跑去，呼东呼西，如同一只小夜蛾，啰嗦不安，飞来飞往。我觉得这种笔法很为恰当，因为夜蛾并不能伤害我们，只是让看见它的人不痛快罢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这种病症，天主还没有教给我。如今我很愿用那种方法，因为我说过他磨难我太甚了。这种处境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我们自己的可怜，并使我们明白天主的能力，因为这种不受约束的能力如此地勒索我们，但那与天主结合的能力却带给我们无比的窃喜。经过了多年纷扰之后，我寻获了唯一的方药。在讨论安息的祈祷时，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不要管他，只当他是疯子，叫他叫唤去吧，因为只有天主才能拿掉他。实在说来，在这里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奴隶而已，我们应当忍耐他，如同雅各忍耐了利亚，因为天主已经赐给了我们同乐加而享福的大恩惠。我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奴隶，是的，因为他虽然竭尽心力，他也不能使其他官能跟随他。有时候倒是这些官能不费力的就使记忆跟随了他们，有时候天主看见他扑朔迷离，愿意与其他能力结合的状态，不禁油然生怜，而让他焚化在天主的火炬里。在那里其他的能力已经化为灰烬，在那里他们已经有些失去了本性，而超性的享受这样宝贵的幸福。在我们讨论这第三种水流所有的结合里，灵魂的光荣与休息是太伟大了，连肉体也显见的在分享他的快乐与甜蜜，这真是一种很显然的恩惠。至于德行呢，如同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自然他们也达到了成全的境界。我觉得天主本人也愿意使我们在世尽量认识灵魂被提拔的这各种境地。神父啊，请您向到达这种境地而又学识丰足的内修人讨论讨论他吧。如果他们赞成这篇著作，那么请您相信这是天主在向您说话，也请您热烈地感谢天主吧。我再说一次，日久天长，您要了解这种恩惠的，您也能享受这种恩惠而却没有了解他的圣宠。然而如果天主赐给您享受的恩典，精神崇高，教育深湛的您，从我的写作里也会了解这种恩典的。天主仁慈无限无量，我们来永永世世的赞扬他吧。阿门。